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还是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来了解神的大能，就跟我们要回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来讲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总是在讲我们人的软弱，神的大能总是在讲我们基督徒必须更多的随时随地的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有的时候不承认，神就借着那些打击让我们发现我们实在是软弱无能，这种打击真是痛苦极了，我们一辈子不愿意碰到，不愿意碰到一次。可是如果真的要成长，就要天天碰到修剪打击，看到自己没有能力，依靠上帝才有能力。不只是看到，有的时候痛苦就是你经历到。神的智慧就是人要承认自己的愚拙，那也是常常碰到打击，发现自己所有的聪明计划一点用都没有，这痛苦极了，各位，这真痛苦极了。可是神要我们这样的学习，其实还有很多，神要让我们看到没有爱心，没有能力，一切的良善都没有，这是圣经上讲的能力。那能力真的跟今天灵恩派讲的不大一样，就是灵恩派讲的不够完全。灵恩派讲能力就是世人能力，我可以好像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一样，是神的儿女也可以有这样能力，不过那能力又是再一次建立在我们连一个豆子都不如，我们真的跟风一样一吹就没有了。如果要有能力，就要承认自己是愚拙无能的，如果要有智慧，就要承认自己是愚拙笨的啊。那这样神就在我们心中运行越来越多的大力，而且他能成就一切，因为这是他的救恩，不只是我们个人会蒙被他拣选的会蒙他保守，直到那日会蒙他保守，一直到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上帝要给他的那个会成就，那么他会成就，这个成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他的旨意会完全成就而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各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神的带领是这样，我觉得我有很长的时间，甚至现在有的时候还是会，我觉得神勉强，二十节应该这样讲，照我们经验，神勉强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小力啊，很小，贫贫穷穷的补足一些，远远不及我们所求所想的，对不对？我们求很多东西，包括家人得救啊，包括教会复兴啊，包括什么政治清明啊，包括我们百姓早日归主啊，你看神成就了没有？好像都没有成就啊。那我想每一个属灵伟人都会帮助我们了，但我想到的还是加勒，其实大卫也是一样。你凭着环境感觉看，你就永远觉得神没有成就。如果你是加勒，你就在别人都没看到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作为，那不是欺骗，绝不是欺骗。大卫也是，别人看到就是那个巨人，他看到就是上帝。那所有的属灵人希望都是这样哈。这句话跟那个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过犯不如恩赐，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了，跟罗马书五章跟这里讲到的，我觉得常常给我一样的感觉，我总觉得恩赐不如过犯，恩赐在哪里显出，过犯就更显多了，就是好像神的作为总不及魔鬼的作为，好像撒旦的作为总是比较恶势力总是多，对不对？我们的成语是这样，对不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什么时候我们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各位，如果从圣经来看，根本最后是没有魔，只有道，只有上帝哈，他会成就一切。那我们现在就在极看起来艰苦而且违反事实的上帝的应许中，我们相信他。这是保罗，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活出来这样生命，对，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但他相信上帝会成就，他有这样的信心。但愿啊，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哈，各位也可以记得，在旧约诗篇里面，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他的慈爱，他的智慧是非常的浩大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我们能想象的，没有成就，实在是对我们更好。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安排是好的哈。也记得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路加福音是说圣灵，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注意那里所说的，神给我们的是好东西，不是我们所求的东西，并不是神把我们所求的给我们，而是神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就要相信神给的不一定是我们所求的，但是一定是最好的。第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我只能说，愿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到荣耀了。教会其实跟基督耶稣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里荣耀他，那么就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荣耀他，在基督耶稣的座位里荣耀他。那不过这个教会当然是指一个无形的教会，那么如果不是连于基督，上帝一切的丰富都不会显出来，如果不是连于基督，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受上帝任何的丰富，如果不是连于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基督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去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只会常常无休止的在羞辱我们的上帝，亵渎我们的上帝。这个荣耀是丰富的，如同上帝给我们的爱心，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平安，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就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无限的，值和量都无限的享受而且荣耀它。这个讲到看起来有点抽象的这个丰富哈，那么下面就讲到很具体的我们生活该有的一个态度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里保罗又不是好像要故意动之以情了，我是被关起来了，我是为你们被囚，那是三章一节，四章一节我是为主被囚。哦，他真伟大，他也真厚脸皮啊，都敢讲这样的话，他不厚脸皮，他伟大是真的，他的确是为了外邦人，他爱人不是只有在口头上，他真的爱人付上代价，他成为主的仆人也真是付上代价，主叫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主让他做的事不是叫他飞黄腾达，而是叫他被关起来，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叫他飞黄腾达，就像神让约瑟飞黄腾达一样啊。但是飞黄腾达也好，或者是非常倒霉也好，我们都是说我们是主的人，我们不一定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让我们也很欢喜快乐，说我们是为主被囚的，耶稣就是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好像奴隶一样，他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谈恋爱的时候有人会讲这样的话，我是你的奴隶，我是你的哈巴狗，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叫就叫，跳就跳。那个当然谈恋爱的时候有点肉麻了，但我们对上帝谈恋爱讲这样的话应该不肉麻。我们为主被囚，我们也被主的爱所囚住。事实上当罗马人关注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传福音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被主的爱关注的，我们也一点都不抱怨。不过我的这一切喜乐，我的这一切的丰富，目的是要你们得到好处，就跟基督所领受的一切都是要叫门徒得到好处一样。我被关，我现在来劝你们，我是一个，就是我真是一个全然摆上的人，所以我的劝告你们可以听，你们也应当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这我们要说一下了。蒙召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蒙召就是听了那个呼召，呼召就是上帝所说的话，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呼召创造了世界，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内特别讲神呼召什么什么就出现了，跟创世纪讲的一样，上帝用他的呼召，用他的声音，用他的文字创造世界，上帝用他的呼召，用他的声音托住这个世界，上帝用他的呼召，用他的声音 拯救这个世界。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有什么，这是呼召的创造。在对大海的时候，约伯记特别讲，他叫大海波浪之人，停到这里就是海不可以继续上来，那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上帝不是每次海涛来的时候停到那里，有的时候上帝也说退下去，然后再高20尺过来，我是指海啸，这都在上帝的带领当中。那么上帝好像一直用他的话来支撑着整个宇宙，而且用他的话不是好像来管理，让这个宇宙来运作。这宇宙那个所运作所需要的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是出自上帝的话，也是出自耶稣基督。上帝也用他的呼召来拯救我们，亚当你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呼召，来跟随我，这是一个呼召，撇弃一切来跟随我，这是一个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口渴人到这里来，都是呼召。上帝用他呼召让我们能够被感动而得救，上帝也用他的呼召来让我们生活有目标有方向。所以呼召到最后一个步骤的话，在基督徒里面常常就是你的工作了。神呼召你要你做什么啊？所以那个呼召的意思非常的丰富。那么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做他的心腹，要我们做他仆人，要我们做他儿女，要我们全心全意爱他，要我们全心全意领受他一切的祝福。神在呼召我们，神把我们叫来。那这又有一个形容的说法了，神把我们叫来干什么呢？我喜欢用那个球场上的那个教练把叫暂停，然后把球员叫过来来形容。叫过来干嘛？就是面授机宜，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或者也给他鼓励打气。各位，教练面授机宜可能也是不一定对，教练笨得多得很，教练打气也不一定真的能给人家鼓励。现在已经输了50分了，大概你再鼓励也没有用。但是神呼召我们，把我们叫过来，我说了，包括拯救我们啊。原来这样讲，一个人走在路上，上帝把他叫过来，你为什么叫过来？你再往前面走一步，前面就是一个洞哦，你会掉下去哦。你再往前面走一步，就有一个蛇会咬你，我把你叫过来。上帝呼召都是叫我们离开黑暗，进入他的光明，这是一个慈爱的呼召，这可以说是拯救。好，不管是或者我们刚刚讲的，上帝叫我们过来干嘛？我看你口这么渴，给你水喝。你叫我过来干嘛？我看你这么饿，我给你东西吃。你叫我过来干嘛？我看你这么黑暗，我要给你光。你叫我干嘛？我看你是个死人，我要给你生命。你叫我干嘛？我看你没有智慧，我看你很笨，给你智慧。总之，神叫我们过来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要我们离开，要我们脱离那些错误的，得到一切的好的，这叫呼召。但是教练把你叫过来，你现在错了，或者你现在需要在哪些地方加强，我给你鼓励，然后有什么？然后就是差遣。差遣跟呼召是两个刚好相反的，差遣是向心的，呼召是向心的，差遣是离心的。每一个蒙召人都会被差遣，上帝把我们叫过来，不是一天到晚跟他粘在一起，而是出去传福音。当然传福音又跟他粘得更近了，跟他在一起了。那叫你出去传福音，叫你过来，消极的是避免危险，积极的呢就给你恩典。你要等一下去怎么打，好，我告诉你怎么打，我现在给你聪明智慧，怎么样打这个球。我叫你离开黑暗，我现在要给你光。我叫你离开愚昧，我现在给你智慧。所以神把我们叫过来，一个是叫我们出去工作，一个就是给我们工作所需要的恩典。保罗的呼召就是这样，保罗的在大马色路上，神把他叫回来，原来你在杀我的，逼迫我的教会，哎，那搞错了，你不应该逼迫教会，你应该成为我的仆人。好，这样让保罗瞎眼，那么保罗悔改了。然后你要做我的仆人，那我呼召你来做我的仆人，我怎么可以不给你够用的能力和智慧，使你完成这个使命呢？所以呼召叫你过来，一方面给你使命，一方面给你 完成这使命的恩赐或者恩典。因此保罗在这里讲了，你们蒙召了，这是一个恩典，你们听到天父叫你过来，叫你过来干嘛？要你当市长，叫你过来干嘛？要你当钢琴家，叫你过来干嘛？叫你做家庭主妇。我不会当市长，是啊，我知道你不会，所以我把你过来，给你两个东西，一个市长的头衔，一个做市长的恩赐或能力。我叫你当钢琴家，我给你一个，给你钢琴家的职分，一个给你弹钢琴的恩赐。你看上帝给我们两个东西，一个你以后生活有方向了，以前你茫然，你不知道干嘛，你在罪恶过犯中死亡兜圈子，现在上帝叫你做的事是他给你的呼召，是一个高贵的工作，又给你完成这个工作的恩典。这两个层面都是蒙召的恩。原来你是漂泊无定的，没有方向，没有去处的，没有力量的，现在既有方向又有力量，那么给了你，你就不要践踏了。与蒙召的人相称，上帝说你现在是我的儿女，我把你叫来做我的儿女，那么就请你长得像我一点，请你的动作也像我一点。不要再活得像第二章一样，像悖逆之子，像可怒之子，像灭亡之子一样。你既是爱因斯坦的儿子，你物理不要太烂嘛。你既是 Michael Jordan 的儿子，你篮球也不要打得太烂嘛。那个就是虎父不要生犬子，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就要活出来。哦，这一点很重要了，我们也在旧约新约里面不断的看到，他有的时候不用呼召，有的时候用什么呢？当上帝在一块土地上耕耘，而被耕耘的地方不结出果子，没有与蒙召的人相称的时候，那你惨了，那个园子要被废掉。这是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的葡萄园。那另外我们也常常讲到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变成酸葡萄的好葡萄，不结果子的好橄榄，橄榄葡萄无花果不结都要砍下来。如果领受很多的恩典没有结出果子，就要被砍下来了。所以我们应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应当像上帝的儿女，不可以不像上帝的儿女。当然保罗这里也是劝他们应该是这样，恩典是够用的。那我们真的想想，我们是基督徒，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像基督徒呢？基督的意思就是小基督了。我们是门徒，是不是就应该像门徒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就应该像神的儿女呢？好，恩典一定够用，不要说神的恩典不够用，但是我们凭着肉体常常会觉得不够用，我们常常觉得甚至没有恩典，好像神应该给更多的，但实际上真的在生活中，如果不凭着信心，我们会觉得不够的。好，一个与蒙召的人相称所应该结出来的果子或生活的态度，就是第二节，凡事，各位，我们很不喜欢看，起码我不喜欢看到那个字，凡事。没有一个例外的哈，在每个情形下谦虚，谦虚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啊，我们不能骄傲，因为没有一个好的东西出自我们自己，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谦虚是出自你真的看到认识自己。温柔，神给我们的恩典里面，神给我们圣灵，神给我们的榜样里面有温柔，我们也就温柔。当然不要从一个地方就决定我们的个性应该怎么样，很多地方也讲我们应该刚强壮胆，不是只有好像很柔和一样，那我们都要看到。但是在教会里面，尤其他讲到了这么多的恩典哈，我想他强调一下，你得的这么多，谦虚一点，柔和一点，因为通常得到太多的人不谦虚也不柔和。要忍耐，这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忍耐总是对一个坏的不如意的东西的一个承受嘛。好的东西不要忍耐嘛，我吃冰淇淋不要忍耐嘛，你要忍耐着吃下冰淇淋，除非你不喜欢吃嘛。 你喜欢歌剧，你去听歌剧，你不是忍耐在听，你是享受在听。你五音不全，被人家老板要你一定要去听，那你就是忍耐着在听啊。各位，我们真的要说，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是在忍耐。也就是我们虽然经历上帝一切丰富的恩典，可是因着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因着这个世界的残忍，我们是在忍耐。我们在忍耐什么？我说了，爱是恒久忍耐，不断在忍耐。可能我们在忍耐我们的老板，忍耐我们的同事，忍耐我们这个风湿关节炎的腿。总之在我说忍耐，都是在忍耐一个不舒服的东西，承受一个不舒服的东西，跟一个不舒服的东西在一起，没有办法躲避的。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也在忍耐上帝啊？上帝需要忍耐吗？上帝应该不需要忍耐，上帝应该我们享受啊。可是我还是说，就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岂不应该很诚实说我们在忍耐上帝吗？是不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儿子，亚伯拉罕一直没有等到啊。那不是在忍耐等候上帝的应许吗？不是也是心中在忍耐，上帝你的话怎么一直都还没实现呢？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就是就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来讲，上帝的很多的属性，很多的做法，我们并不是喜悦的在享受，我们是痛苦的，但是有盼望的在忍耐。我希望我们这不是守株待兔的忍耐，我们也不是懦弱的忍耐，我们更不是东方人那个睡铁钉板啊那种能够忍受很多痛苦的忍耐，那个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忍耐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上帝作为一定好。我们的忍耐是因为我们有爱，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忍耐。我们忍耐是因为智慧，我们这不是姑息养奸，我们知道这样的忍耐可以让我们更被练得更好，而且更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忍耐常常是朝着把那个问题解决的。我们忍耐噪音是希望能解决噪音的问题，我们忍耐脏乱是因为能够解决脏乱问题，我们忍耐我们的风湿关节炎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风湿关节炎的问题。当然我们这一生不一定都能解决了，但是在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对上帝都是忍耐，我们对上帝的带领都是忍耐，包括在教会里面。可是不是懦弱的，不是不改善的，也不是无奈的，用爱心互相宽容。各位，在教会里不能不互相宽容，不过这个用爱心的互相宽容，包括我刚刚讲的忍耐，还有恩慈。我们这也又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的忍耐里面也没有姑息养奸，也不要不合真理。那包括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有些人用爱做理由说你要听我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所责备啊。好，是有宽容，宽容再一次说不是姑息养奸，而是第一个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就是我可能看得真的不完全。第二个，我是这个宽容，这个就是我自己可能很有限，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好的，是对的。那么在没有违背绝对真理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接受你这样，我甚至能够欣赏。哎，各位，这个我想在教会在夫妻生活里面这样经验都很多，神实在非常丰富。哦，我起码我是非常小气的，我常常觉得这个事情要这样做才对。那夫妻生活里这种吵架不是吵多得很，洗碗要这样洗，要先这样要那样，那我也这些事可以吵得不得了。然后钱怎么用，教会里也是啊，灵恩派福音派，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一些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真理，或者甚至不是真理，只是一些习惯在那里争，而该争的又没有争。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要为真道打仗，很多时候我们不再为真道打仗，我们是为义气之争在吵，为一些不要争吵的吵，为一些极小的事吵。好，这个啊，各位，保罗只是给我们一个泛泛的一个，不能说泛泛，给我们一个大纲。至于怎么运用啊，你需要用整个圣经来运用。你不要，你是一个宽容的人，就天天我宽容就好了。你不要忘记圣经也有讲到说很严厉，也没有讲，你不要忘记圣经也讲到得救之路是一个窄路，不可以容许不该有的。但是在不是跟绝对真理有关的事情，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那里讲到吃肉的问题，或者吃这些吃肉和吃蔬菜的问题，保罗说哎呀， 有人为主吃，有人为主不吃。不吃的人，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要论断吃的。这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可以有，可以容许有不同的意见，有的时候不能容许，但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容许，就是那个次要的是不要让我们成为这个教会分裂的理由。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